网络博弈，中国网络自由观察第一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我是主持人小安，我们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听众朋友，这里是网络博弈节目，我们跟踪中国网络审查的情况，为您介绍遭中国网络封锁的敏感信息。那么1989年的北京六四事件30周年马上就要到了。所谓的六四事件呢，是指1989年6月4号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被中国官方武力清场。那么过去30年以来，有关六四事件的一切信息都是中国官方和网络普遍禁止的信息。那么这几天呢，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又开始不断的出现那张坦克人的照片，就是一位青年男子1989年站在北京长安街上抵挡坦克的照片。过去30年来呢，这张照片一直是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象征。海外中文媒体普遍把这位挡坦克的年轻人称为王维林。那么这张照片是怎样拍摄的？对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采访了美国加州中文刊物《中国事务》的主编伍凡先生，一起给大家讲讲这张在中国最为敏感的被封禁的照片——六四坦克人的故事。伍凡先生啊，坦克人的照片就是指在北京天安门长安街上坦克呢，然后前面站着一位穿白衣的男子，具体照片是这样的，就是他两手都提着东西，那么他站在坦克之前，这张照片您是最早是在美国看到的吗？
我最早是美国，他当天发出来以后我就看到了。
这张照片拍摄的日期是1989年的6月5号，就是六四事件的第二天。
对，六四第二天，坦克车大量的进城。那个美国的一个记者是在一个大旅馆拍到的。
他是美联社的记者，叫杰夫怀登的，他是在长安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6层的阳台上拍摄的。
对。这张照片是非常非常有历史价值，并且还有现实价值。它反映什么？反映这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这王维林先生啊，他用自己身躯来抵抗坦克车，表明抗议你们这样对老百姓的屠杀，是代表了在北京市民中间或者中国老百姓中间一股强烈反抗中共屠杀的力量、意志。他要表明你邓小平下令屠杀是错的，是不对的。
除了这张照片，还有当时的同一场景的一个短的视频，是2分30秒左右，现在也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油管上也可以看到，就是同一个人，他在挡了这个前进的中的坦克之后呢，坦克呢想绕过他，从他的左边开过去，他又向左边走挡住，然后呢坦克又回到长安街的中心，他也回到中心，坦克没有向前开停住，然后他又上到这个坦克上面，后来他又下来，就是又站在这个坦克前。
对对，
后来其他的一些人呢过来把这个挡坦克这位男士呢带到旁边去了，离开这个路中心了，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对，这个坦克车在这王维林面前停下来，并且左右想绕开他，躲开他开过去，那么说明这个坦克车啊，这个驾驶员当时的心理状态啊，哎，我不能去杀他，如果是按照现在的状况，可能冲过去把他压死了。这个就是表明着两边呢，一边是抗议，一边的执行者呢也很犹豫。按照邓小平的下令说，要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困难，要占领天安门，他们做到了。可是，在白天的时候，他们不敢去公开地杀人，他们在那晚上偷偷摸摸天不亮的时候开枪。不管怎么讲吧，这件事情以及这个 YouTube 这张照片充分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反抗以及军人的一些心理状态。这件事情过去了30年了，现在共产党拼命地抹杀这张照片，可是你否认不了摄像的记者还在世。那么这王维林到底是活和死， 我们都不知道。
这张照片是拍摄的时间是1989年6月5号，那在那之前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是从1989年4月15号开始，中国的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之后，引发民间的纪念浪潮，然后引发了这样要求民主、自由、反对腐败的这样学生运动，一直成为就是全国民众都有参加的这样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各阶层人参加的集会抗议。那么六月五号之前，就是在解放军进城的这个过程之中，民众也有阻挡解放军进城，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坦克人现在一提起1989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还有六四事件，这张照片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吧？
对，这是一个历史纪念碑了，纪念六四大屠杀的最好的一张历史证明。
这张照片呢，在西方媒体呢是把它称为是坦克人。1998年4月的美国《时代》杂志啊，把它称为是无名的反抗者，因为不知道他叫什么，所以把它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2003年的时候，美国《生活》杂志啊发行了一个叫做《改变世界的100幅照片》，中也收录了这张照片。
对，六四大屠杀，有人讲吧，这场火烧起来了。结果中国没有成功，引到了东欧、俄国，他们苏联反而他们的变革成功了，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一六四这个大屠杀，为什么有坦克人出来，这个历史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老百姓对共产党贪官污吏这个官倒非常的不满意，更深层原因呢，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没有多久，这个共产党呢召开了嘛思想解放的研讨会啊，知识分子的解放啊，右派分子的平反等等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措施，让老百姓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可以让我们讲话了。在这种状况下，所以那个时候学生活动很活跃，河北的科技大以及北京的几个大学以及举行各种沙龙活动啊等等。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现在全部给打压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网络博弈》，小安主持，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1989年6月5号，西方记者拍摄了一张一位青年男子在北京长安街上挡坦克的照片，震撼了世界。30年来，围绕着这张照片发生了不少的故事。我们和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主编吴凡先生继续为您讲述有关这张照片的故事。吴凡先生啊，中国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对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垮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海外的维基百科呢，也记载了说这张坦克人的照片呢，传到东欧，对于东欧的社会运动啊、民主运动也有影响。
对，这是直接的影响，因为东欧啊，长时期老百姓一直想动，一直想结束这个共产党的专政，他们看到。中国有100万人天安门广场，坚持了84天，并且有天安门广场一个坦克人出来，给他们极大的勇气和信心。
这张坦克人的挡坦克这张照片呢，现在中文媒体呢普遍用王威林来称呼他。
王威林，
哎，
王威林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知道。
对的，王威林他这个名字，据海外的这个维基百科记载说，最早是出现在英国的《星期日快报》上，海外西方媒体一般叫他坦克人。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呀，曾经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这个采访。那这位节目主持人就问江泽民说：“你知道吗？那张年轻人在坦克前的照片呢，让他感觉到中国政府独裁。这张照片呢，就是象征。”那江泽民的这个回答呢，我现在看油管上面的这个视频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也不需要翻译，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前呢，美国另外一家广播公司的这个记者芭芭拉沃特呢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年轻人呢，据他所知并没有被捕，也没有受到伤害。他说因为坦克在他面前呢停下来了，没有碾压他。他说他也问过安全部门的人，说他们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呢，那个人没有被捕。
那是江泽民所说的话，但是我不相信，因为美国记者直接问他的话，他只能讲减少对共产党负面的话。
不管港坦克这位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啊，但是这件事情是本身是确实是存在的，因为除了美联社这位叫杰夫怀登的记者拍摄了这张照片，其他的还有四五位美国还有香港的记者呢都拍摄了同样的场景。
正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江泽民他不能赖说没有这件事情。
这个照片呢，那不仅是在每年六四纪念日的时候新闻报道各种媒体都会使用这张照片，而且就是很多的西方的文艺作品呢也经常会引用这张照片，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已经去世的摇滚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他1996年的一个歌曲专辑中名字叫《他们不关心我们》，那里面用了这张照片，那个歌用了很多展示世界各种暴行的一些照片。
是的，美国的艺术家甚至于他们的画家们漫画家们都在运用这张王文林这个事件的这个照片。我为什么常常有时候想到王文林啊，这个人真了不起啊。
这张照片呢在中国网络上当然是最遭到禁止的一张照片了。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大陆的这个网易网站呢，它在儿童节专题有个这样的专题叫致我们终将逝去的童年，它其中呢就是用一些积木呀摆出这个类似阻挡坦克的这个图像呢，中国网友啊有很多的讨论，然后这样就马上就给删了。那么现在呢，最近呢中国有一个视频网站叫做抖音，那么抖音上面呢就出现一个小的视频呢，拍摄的是在一个博物馆的内部有一些坦克，然后有一个男的呢他也穿了一个白的上衣，就站在坦克前，左右手都拎了一个东西像塑料袋一样，就是仿照的王文林坦克人的照片。这张视频又传到美国社交媒体上，说已经在大陆的这个抖音网站上删除了。
是啊，现在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这个年代，他们非常害怕六四这个历史再把它回忆起来，让年轻的一代人知道什么叫六四，谁是王文林，谁是坦克车面前这么一个英雄、啊、
还有啊，也是上个月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家国际的广告公司呢，他拍了一个微电影，海外这些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了，是3分多钟的一个微电影，名字叫做莱卡猎手。那么莱卡呢实际上是德国的一个相机制造商。
我看到了、
对，他这个短片呢他是虚构的故事了，写的就是北京1989年，展现的是一个西方的记者，他是在酒店里面，然后有是军警还是是士兵这样的一些人物在他们这个酒店里搜查，受到这个士兵的骚扰，然后他就拍摄了一张照片，这时候他的这个摄像机镜头里显示的就是王威林这个坦克人他挡坦克的这张照片。
是啊，这个莱卡后来发表声明说这个作者不是我们公司的，跟我们不相干，但是实际上他是一种手法，一种传播这个历史事实的一种手法。
王威林坦克人雕像在洛杉矶落成的这个消息，这个您应该了解吧，是也是为了纪念六四30周年的事情。
离我家里几十英里了，雕刻是艺术家，
华裔雕塑家陈文明。
我认识他，我认识他用雕塑塑像的来纪念这个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事件，尤其是六四。六四他建立一个六四，一个大的六四两个字啊，在公路边上，那里边有个公园，
是不是叫自由公园？
对，六四30周年来了，人们在回忆为什么那一场运动没有成功，而外国人成功了。现在能不能够借着中美关系的变化，把这个风再吹回来，那帮助中国人再能够起来，有没有可能成功？再重续继续六四这场大运动，最终来结束共产党的专政。
听众朋友，1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今天的网络博弈节目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过去30年来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张照片——六四坦克人的照片。下次网络博弈节目，请继续收听有关六四的专题。听众朋友，我的推特和脸书账号都是小安，我的电子邮箱是 wangy@rfa.org。欢迎您在网上和我们交流，主持人小安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